接下来呢，我要来讲今天的信息。首先呢，仍然问候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这两个星期呢，因为新冠疫情，待在家中的一些弟兄跟姐妹们，他们一起来到教会，把停车场的草割了，又把停车场的这个线重新画了，后面呢还画了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的线，现在看起来呢是又干净又美观，等待大家一起回到教会来聚会。弟兄姐妹们在疫情的中间，我相信都闷了好一阵子。那在这个星期的中间呢，可以出来聚在一起，大家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啊，老实说我们还蛮兴奋的，而且大家做得很快乐的。这个礼拜五我们按照正常的读经速度，我们也读到诗篇133篇，在诗篇133篇第一节那边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然这也包括看啊，姐妹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有些人读经是只看字面，只照字面啊，这是弟兄，当然也包括姐妹。OK， 真的是如此。若不是疫情的关系呢，有些人他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可能他星期中间都要去打工啊，去工作啊，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聚在一起来划线的。所以在教会呢改成用 Zoom 聚会以后呢，就发现当小组在线上聚会的时候，有一些甚至于久久不见面的也可以上来，然后呢在聚会以后呢，也常常发现有很多人就留下来聊天的。当然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聊天的话题是免不了跟疫情有关联的。那我今天的信息呢，也仍然围绕着这个疫情这个事件来思考啊。我们知道中国字呢实在是很有趣的啊，所以我也稍稍的玩了一点文字的游戏啊。我今天的题目是新冠疫情的审思第九篇，那题目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新冠疫情，还新冠疫情啊！这个考验翻译，也考验大家的中文能力，为的就是提高兴趣、焦点、注意力。好，我们等一下会解释。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第一个，什么是新冠疫情？你的心里面充满了有关于这一次疫情的事情，我们讲说这个 pandemic is full with your heart。 当我截至我昨天写稿的时间呢，全世界已经有350万人感染了这个病毒，死亡了超过245000。那美国的情况呢，也超过了113万，死亡超过了65000，并且这个数字呢，还是每秒钟都在增加的。想想看这个数字，当我第一次在3月15号讲有关的信息说，不要浪费疫情这一段时间的时候，美国是1714个病例，那个时候是9个人死亡。但是几乎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起，疫情就在美国爆发起来，而总统呢也宣布3月15号那一天为全国的祷告日，要为国家祷告。我也相信 许许多多的人，甚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参与了那一天的祷告。而由那一天起呢，疫情的快速成长，我们看到这个曲线就突然的往上升，真是令人肃穆，令人惊心动魄。当然呢，这也就成为大家见面的时候最夯的话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统计表呢，少掉一张图。这个新冠疫情的世界统计图呢，另外一张图上是美国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的案件。当然我猜想或者说我相信，是因为美国做了比别的国家更多的筛检。因为有更多的筛检，所以发现的病例就更多，全世界的病例呢，应该比这张图上所显示的更多。好了，刚才我那一句话呢，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说是我猜想的，全世界的病例应该比这个图上所显示的更多。这个猜想啊，就是在这一段疫情期间谣言满天飞的缘故。想想看，在惊慌恐惧当中，各种的谣言，各种的假新闻都到处乱飞，而各国家的还有这个群体呢，也互相的指责，再加上有防疫不力还有人呢不愿意被限制自由，开始示威游行等等乱象，真的是为这件事情遮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我们说扑朔迷离啊，让人眼睛都看不清楚了，是另外一种疫情，眼睛看不清楚。这个使得世人呢很难认清这个事实，很难认清这个真相。所以呢，具体的来说，世人不但身体现在受到新冠病毒这个 coronavirus 的攻击，我们的心灵呢更是受到新冠病毒的攻击。这个新冠病毒呢就好像是罩在我们心头上的另外一种病毒的攻击。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说真的是新冠病毒这个 power hunger heartvirus 正在大肆的传播中。我们现在就来先看一个第一个新冠疫情里面新冠病毒的出现。这段时间呢，大家的思想都被 coronavirus 的各种新闻谣言给灌爆了，睁眼所见开耳所闻都是这方面的消息。原本呢，关心是好的，关心的人才会真正的去配合做好防疫的工作。如果在中国一宣布有居家隔离的政策的时候，各国也都会像台湾一样提高警觉，也立刻开始都戴口罩，那么目前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人说可能会少掉80%、95%的 case。但问题呢，大家没有这么警觉，同时呢，有太多的假新闻、人造的新闻、人造的谣言、人的猜想，还有政治的算计，唯恐天下不乱的新闻，还有人呢，为了争取网络转播，所以他们发一些谣言，这样子呢，他们当网红也可以赚钱，赚这个点阅率的钱。还以讹传讹，所以作为一个小市民呢，真的是有点无所适从。当然这个中间也包括有些人从来也没有用心去想一想，到底有哪些说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反正大家居家避疫嘛，太无聊了，看到这个哎呀 先传再说了啊。于是呢，另外一种我们所谓的没有实体的另类病毒，像谣言 rumor virus， 害怕 fear virus， 恐惧 afraid virus， 贪心 greed virus， 不安的这种病毒呢，就开始传递。这些都是在心理上的一种病毒。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当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人在台湾网络上发了一个消息说，哦，这个制造口罩的原料跟这个制造卫生纸的原料是一样的，现在呢大家都要来抢着买口罩，抢着制造口罩，哇，市面上马上这个卫生纸的供应就会出现问题了。好了，立刻造成台湾卫生纸的抢购之乱。或者呢，有新的人想要在股票市场捞一票呢，他就放一个话说，某某制药公司啊，他们正在研究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那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谣言，我相信每一家制药公司都赶着想要做，只是呢他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 quote， 好像已经开始要临床了，他也没说是真的，他说好像。哇，马上那一家的股票大到涨，然后第二天呢就有人出来辟谣说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于是呢股票又大跌。那反正这个别有居心的人，放话的人，他已经赚饱了。或者呢有人想要打击别人的生意的时候呢，只要稍微的放一个消息说，哇，在哪一条街或者在哪一家店里面好像有人得到新冠病毒，得到这个肺炎，哇，立刻那一家店那一条街的生意就都完了，生意都不要做了啊！所以呢有人鼓动说，啊，居家避疫呢，这个真的是违反你的人权啊，违反自由了。好了，就有人上街示威。我们说这种一贯一贯的新装的这种人心的病毒啊 Hard virus 正在世人中间传递的，而它所造成的伤害呢，我相信绝对不会比 coronavirus 少。我特别用英文来讲，让大家可以分清。为什么说是新冠状的病毒呢？因为这些人心里面的 hard virus 并不是新种，实际上呢，它早就藏在堕落的人心里面了，只是现在以不同的灌装的方式、包装的方式出现而已。是新瓶装旧酒，而最厉害的我们说呢，就是这种新冠病毒 Heart 上面罩着一层的这种病毒，罩着一层什么病毒呢？罩成一层 一种这种 Power Hunger 的病毒。 Corona 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日冕，啊，就是当太阳被这个月亮遮住日全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喷出来的这个光啊，这个呢就叫 corona。平常当然也有，只是太阳太亮你看不见，只有在日全食的时候看得到啊。那你看看右边的那张图，这个是这一次发现的病毒，是不是有一点像？所以呢，叫做 coronavirus。那这个 corona 呢，本身是一种戴在头上的这个装饰啊。是一种帽子，是要刻意显示自己身份的帽子。相传呢，这个冕字啊，是起于皇帝，到周朝的时候才完全了。古时候的帝王、诸侯、卿大夫参加盛大的祭祀的时候，他们要戴这个冠冕。冕旒呢，又是这个礼冠中最贵重的， 我们看见在秦始皇的这个图像中就画了一个这个冕旒，他戴了一个这个冕旒冠在他的头上。那自古以来呢，这个想要出人头地，为了戴上这个帝王的冕旒冠呢，争个你死我活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断过。当然这个是其来有自的，在世界还没有以前呢，在还没有人类以前，魔鬼撒旦就已经为了这个来跟上帝要争。以赛亚书14:12-15，圣经上这样记载着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撒旦呢，这一位被神所造，圣经上说最美的基路伯，并不以当一位天使长就满足了，他想要坐在众星之上，也就是超过所有的天使之上，他想要与上帝同等。他不甘心呢，还有一位上帝居然比他还高，所以他反叛上帝，以至于他落败了。在以西结书28:13-15这样说，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到地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样子一个骄傲的心，想当王的心呢，历代以来不知道害死了多少的人。为祸之列，我们说当然超过许许多多的各种生病的病毒。世界上这个争夺王位的事啊，真的是多到数不尽啊。有人说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就是一部争夺王位的历史，30年一小战，100年一大战的。在圣经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圣经中大卫在杀了哥利亚之后呢，原本他可以成为扫罗在统治时期最大的帮助跟最大的祝福。然而呢，保罗在听到妇女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以后，扫罗就坐立不安了。哇，他怕王位被大卫夺去，所以他就想要杀死大卫，把大卫赶走了，也把他最大的祝福给赶走了。小的时候呢，听说书的故事的时候说，皇朝杀人800万。哇，那个时候小时候觉得好可怕。皇朝是一个这个流寇，当然成王败寇，他失败，所以他是流寇。现在呢，看看维基百科，中国的人口历史中呢，800万还不是最多的。中国由南北朝到隋朝到唐朝建国的最后这50年当中，中国的人口有4300万，那个时候中国人口4300万，因为战争 争夺的缘故，到唐朝建立的时候，剩下不到1000万，死了3300万。换句话说，几乎是死了1/5的人口，这是比例最高的一次，但不是最多的一次。死的最多的是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的时候，因为有李自成、张献忠的作乱，加上清兵入关的屠城，再加上清兵入关以后还有三藩之乱，所以大约中国人死了7000万人。后来清朝的回乱与太平天国之乱是6000多万人。那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全世界的大战也死了大概6到7千万人。所以今天各国汲取教训呢，虽然世界各国仍然在乱，但是因为害怕核子弹造成毁灭性的缘故，到现在还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万一爆发呢？但是各种不同的战争的形态，争权夺利，仍然每天在不同的领域上演着，不管是在公司里面，在社会上，在学校，在政府，在国家之间，都仍然每天在上演着。这是一种 power hunger 的 virus， 争权夺利的病毒。另外一种呢，是贪心的病毒 greedy。大约在10年前，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曾经查考过资料，资料中显示，全世界最有钱的85个人，他们资产的总和是全世界50%最贫穷人的财产的总和。这个数字呢，在去年报纸上登出来，是变成最有钱的47个人，他们的财产总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50%的人的总和，而全世界最有钱的1%最有钱的人，他们的财产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世界上的财富分配是这么样子的不均，而这一次疫情爆发以后呢，当然有人会受到影响。就像礼拜五的报纸上说，股票投资大神巴菲特在第一季损失了大约500亿美金。哇，500亿美金，天文天文的数字，看起来很严重，是不是？只是有人损失，也有人赚。那些钱到哪里去了？转移到别人的手里去了。巴菲特呢，他只是这一次没看准而已。因为报纸上说，在全世界前1000名最有钱的人当中，在这一波股票的大涨大跌里面，他们总共赚了2800亿美金。钱还是集中到那些人手里去了。而为了拯救经济呢，这些大部分是有钱人的大老板呢，他们在疫情还没有真正减缓的时候，就已经跟政府要求复工了。贪心的病毒 Greedy virus 是不是也很可怕？还有呢，民族主义的重新复活。由于在防堵这个 pandemic 的扩散，各国后来都免不了要关闭边界、机场、港口，限制除了自己国家的公民以外，其他人都不准入境。甚至于连欧洲共同市场的这些国家最开放的，平常开车呼就开过去了，都没有关口拦截检查的， 现在呢要关闭管制路上的交通，而国家民族之间互相谴责，互相指责对方是散布这个 coronavirus 的源头，甚至于说澳洲还有一些什么国家已经开始要跟中国要求赔偿。当然我相信这个是 不可能会成立，不可能会有结果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确认病毒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但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呢，为了本身的将来，为了他们防疫可能做得不够好被人民指责，所以他们呢就要把这个指责的对象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这些人是为了自己本身，他们彼此算计，所以他们也任由网络之间把这个话传播出去，甚至于呢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截取网络上还没有经过证实的谣言打压自己国内或者国外的对手，也发布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影响世界的经济。这个是民族主义的 virus， 还有种族主义的歧视也复燃。有色人种尤其是亚洲人在一开始的时候遭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逼迫。所有的这些现象，先知们牧师们在一片讲道的声中呢，我想你上网去听去看，都说要祷告，并且呢被提到最多次的经文就是在记载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的这一节经文。你如果在荧幕前面我们一起念，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自己的恶行，神说他必定会垂听的，会医治这个地的。但是怎么还没有看到结果呢？有人就这样子问，怎么还没有看到结果？是祷告不够吗？还是什么原因？我想如果骄傲的这种新冠病毒不除啊，怎么可能在神的面前自卑呢？到处要打压别人，要争着往上爬，怎么自卑呢？祷告怎么蒙神垂听呢？上个礼拜师母讲的新冠病毒疫情审视第八篇中提到祷告，我们看见尼尼微城当先知约拿要去警告他们的时候，再四十天就要毁了。我在想那个是不是就是瘟疫啊？再四十天就让四十天才可能让尼尼微整个都毁掉了。但是尼尼微城没有毁，为什么？
尼尼微王
下令全国一起禁食祷告，甚至连牛羊都披麻蒙灰。圣经上说他是真正的自卑在神的面前。我想他有禁食，所以他走路行动都变缓慢了，缓缓而行，一方面表示自卑，一方面也可能是真的。连一个外邦人不信神的人，一个不好的王，当他这样自卑的时候，这个病毒都可以被结束，国家都可以不被毁灭。所以呢，我们在家也讨论过，当以西结这样子写， 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恢复困穷贫乏的、被你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所以呢，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显然以色列当时不可能没有人祷告的。以色列当时有专职的利未人，又有大祭司，他们每天都在祷告。但是神说找不到一个能够站在破口中的人，没有找到像摩西那样谦卑的人，甚至于没有找到像尼尼微王那样谦卑自卑的人，所以神没有听。那么好了，这么说起来我不够格啊，牧师我不够格啊，牧师你也不够格啊，还要祷告吗？我们知道神做事从来不用相同的方法，焉知这一次神不会用其他的方法呢？我们看见现在越来越接近启示录的时间，来读一读启示录里面的话。启示录五章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然后呢，在第八章第五节又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当这个盛满了香倒在地上的时候，世界就要改变，就要被震动。焉知这一次神不是在等待众圣徒一同都自卑下来，一同祷告，一同升到上帝的面前吗？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很容易啊，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尽到自己那一份责任呢？不要轻忽了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仍然要自卑的到神面前来祷告，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一段时间因为防疫的关系，我们虽然必须要暂时停止聚会，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小组主日学都改成在线上，这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好像缺少了什么？你邻里有枯干的感觉吗？还是哇，我在家跟神好得不得了？没有。还是你已经安于这个安逸的时间呢？你还没有仍然进行的祷告，或者是已经心里习惯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疫情的现象给挡住了，还是心里习惯一种很安逸的态度？事实上在疫情的这段期间里面有三种人。一种呢，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在居家检疫的人，已经觉得快被关到要窒息了、要疯了，或者是 depressed 的不得了，只盼望疫情赶快结束，可以到外面去自由的旅游，到海边去晒太阳，到山里去走走。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个什么连假一开始的时候，海边山里面那些风景区挤满了人，他们眼睛真的是被蒙蔽了。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但是他们眼睛已经被蒙蔽了。这是第一种新冠疫情的人，眼睛被蒙蔽了。那么另外一种呢，是真正已经习惯在家里宅居生活的人，觉得这样也不错啊，待在家里省去了人来人往的一些不必要的 麻烦，自己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追追连续剧，打电动游戏，啊，好得不得了。肚子饿了，按个键，人家就什么 Uber Eat 什么DoorDash 就把吃的东西就送到门口来了，多好！他们已经安逸，心里习惯在这种安逸的情况里面。这两种人，我说他们都习惯，眼睛都被蒙蔽了，没有看清楚神给这一段在家里面居家安静的日子的目的是什么。这让我想到好像圣经上所说的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而第三种人呢，就像是耶稣所说的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在这一段疫情的时间里面呢，他们把握住机会，他们不浪费疫情的这一段时间。你要知道怎么样做吗？请回去听我在3月15号讲的不要浪费疫情这一段时间的讲道，我今天没有时间重复。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内做一些平常没有时间或者是不能做的时间事情，把这一段时间呢当作是好像是一个休息，又为了下一场正在做准备的中间的暂停时间，一方面检视自己跟主的关系，一方面看看过去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方面呢在没有人督促之下，你能够真正的进入与神相处的内室吗？你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分辨时间，暂时不要做马大，享受这难得的安静的时间，让心里充满了跟主同在的喜乐，又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去做一些你平常可能没有时间做的事。他们是真正的新冠疫情的一群人，他们的心里面 full with righteousness， 他们做事从头到尾也是带着一贯的心态，就是要做对的事情。想想在马太福音25章中，当耶稣讲完了这个童女的比喻以后，又讲了忠心的仆人，还有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很明显的是告诉人要怎么样预备灯里的油，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在绵羊的比喻当中呢，有些人去看顾了弟兄中有需要的，而山羊呢，虽然自己有能力，却没有对人给出怜悯。我想提醒大家，在审判的时候，神会用什么来评断我们？在审判的时候，神会用什么来评断我们？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 Teresa 修女说的。她说的这些话给我很大的提醒。到底我们在乱世当中，在这一段疫情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什么上好的投资？将来到天上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的来评断我们？ Teresa 修女说，在人生的终了，我们不会因着我们的学位，或是我们赚得的金钱，或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大事被评断。我们呢会被以下的真理来评断：我饿了，你给我吃；我赤身肉体，你给我穿；我做客旅，你留我住。 其实呢，这也并不是特蕾莎修女的先知拙见，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这一段警告的话，我们念一下下面这一段圣经就知道了。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到42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又见你病了，或是在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当我们死了的时候，面对神的审判，神也不会问你一生中你去过了多少次主日的崇拜，你参加了几次的小组聚会，你为教会做了多少事情，打扫了教堂多少次。他反倒会问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付出了多少爱，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孩子，在你周围的人身上。所以当我们在疫情的期间，如果我们的注意力只在一些现象、一些个谣言、一些个不满，发一些牢骚，甚至于呢是好像对着评论的时候，再听一下特蕾莎修女说的，如果你在评断时，你就没有时间爱他们了。如果你在评断时，你就没有时间爱他们了，是不是？你有在看到这些新闻、看到这些谣言的时候，一边看一边骂吗？一边说人家笨蛋吗？连这个都分不清楚吗？事实上呢，做一些爱心的事情，只要你有时间，你就能够做，甚至于呢，还应该找时间去做，不需要等到了乱世、等到有疫情的时候才做。因为投资到天国呢，是这一生中最划得来的投资。所有其他的投资，在离世的那一刻，你都不能够带着走。但投资到天国的报酬，是你能在永恒中永远拥有的。2008年的时候，有人问牧师说：“牧师啊，现在经济大崩溃，我们要怎么样投资？”我说，牧师不是学财务的，也不是投资专家，怎么告诉你去该买黄金，还是买股票，还是该这个盖房子呢？但是牧师可以提醒你，投资到天国里面，这个永恒的投资是绝对只赚不亏的。牧师做一个牧师，的确有责任提醒大家，也有责任像保罗一样有这种心态，做对的事情不怕人说什么。 使徒行传20章20节，保罗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们每一天呢，都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去协助别人，也可以体验大自然的法则，就好像疫情才发生了一段时间，人们居在家里，印度住在喜马拉雅山下的人说，哇，两个礼拜过去以后，这是过去30年来第一次看见喜马拉雅山上露出蓝天来。上帝是不是借着疫情让世界，被破坏的世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好像当年要借着被逐被掳让以色列有70年休养的机会。在很多人与人之间不足道的这种互动之中，每天都是一个选择的机会。到底我们是把爱和人性的光辉传递下去，或者是我们放弃这样的机会，反正就是心理习惯被遮蔽了这些事情，新冠疫情，而使得这个世界一点一点的变得更加的冷漠了。当你收到政府发给你的纾困金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好高兴啊，哇，有一笔额外的钱可以用。如果你是真的失业，真的没有工作做，你的确是需要这一笔钱，那么你真的安安心心的收下，好好的使用。但如果你是工作正常，薪水也没有减少，这真的是一笔额外的收入的时候，可否请你好好的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5章，还有路加福音的10章，那个好邻舍的比喻，好好的思想一下，那些有需要的邻舍在哪里？是在近处的一些人，还是在远处宣教工厂的那些宣教士，还是在难民营中的人，还是像有些人捐出口罩来送给警察，送给医院？怎么样投资这样一笔多出来的钱？牧师，请你好好的祷告。阿们。好，今天呢，我的讲道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仍然有一些回应，在回应之前呢，我在想到有一段圣经，在弥迦书6章8节，那边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像世界上的人的要求都是这样，如果连尼尼微王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可以自卑，就蒙神垂听他的祷告，我相信这真的是一位充满了怜悯的神。他绝对很愿意这一次的疫情能够很快的过去。祷告吧，弟兄姐妹们，如果找不到那一个人是唯一的人，那么就把大家的都算上去，一起来祷告，好吗？
昨天下午2:30，我加入 Youth 同工的祷告。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没有特别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祷告。但是祷着祷着，神的灵就在我们的中间。我相信祷告结束之后，我加入他们6位同工，我们7个人在一起祷告，神的灵确实在我们的中间鼓励我们祷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觉得自己一个人好像不容易祷告，在你的小组里面，我也鼓励你们可以2个2个、3个2个分小组来祷告，每一天约定时间大家一起祷告，神的灵会在我们中间工作。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疫情的大环境里面，怎么样保持我们的心不被这个环境捆绑，怎么样更深入的让神在我们敞开的态度里面来鉴察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贪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骄傲，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对权力的不正常的渴慕，这些东西都求神把它显出来，然后把它拿去。当这个疫情过去的时候，希望我们心里面的病毒也被消灭，这才是神想要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我相信现在居家隔离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东西因为这么密集的跟家人相处已经被显出来了。当我们被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主帮助我，我愿意改变，求你来帮助我，好不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牧师的信息，求神的灵在我们每一家里面工作。我们再一次邀请主登上宝座。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让我对你忠贞专一，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完全属于你。
我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让我时常回到家园山，让 衷心地邀请你来登上我心底宝座。
主啊，但愿这个祷告在我们的心里昼夜不停向你深切。主，但愿我的心渴慕你坐在宝座上。主，如果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这样祷告，求你给我恩典，让我渐渐的可以这样祷告，让你超越一切在我的心里。我邀请你，主，在这段时间我邀请你再一次登上我心的宝座。主，这是我，就像我们今天早晨敬拜的诗歌，很多东西我没有，但是我有一颗心，而我渴慕在这颗心里你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主，我邀请你，恭敬的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我不要让我的心被整个环境充满，我渴慕在我的心里，你是坐宝座的那一位。回忆我们最早认识神的时候，那个单纯的爱，充满羡慕，充满对他的渴望，起初的爱。让我能够再一次那个冰冷的心，那个冷漠被融化。当耶稣在我的里面再一次登上宝座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对齐了，所有的混乱都消弭了。我们的心只有在宝座，耶稣的宝座面前可以找到安息。没有人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在我心的宝座上，就不在乎外面的环境了。这是全世界所有的人一起在面对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但是有神的人，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大提升的机会，让我们的灵魂在各方各面， 让我们的行为态度在各方各面可以与神对齐。我再一次邀请大家，让耶稣坐在我们的宝座，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他的政权在我们里面加增的时候，平安也会在我们的里面加增无穷。但愿他的政权与平安透过这一个最不可能的环境，在弟兄姐妹的心里加增无穷。神向着我们所怀的意念，实实在在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每一个环境都有他的心意，我们顺着他的心意，我们让他居住在我们的宝座上面，他可以在那里，他是那位统管万有的。把我的心交给他，让他来管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活在自由释放里面，不在乎外面的环境。让我回到加略山，让我不附着你的爱情，求再一次融化我冰冷的心，让我看见那些饿的人，我愿意分给他们食物，让我看见那些渴的人，我可以把耶稣的爱带给他们，让我看见那些受伤的人，我可以在祷告里面把他们带到主你的宝座前面，因为你本来就是医治者。主啊，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些新鲜的工作。这一次当你坐在我心里面的宝座上的时候，来做一些新鲜的工作，打开我那个小小的眼睛，让我看见你是一位多么大的神。当你的政权在我里面的时候，当你的政权掌管我全人的时候，我所到之处都有平安，我所经历的环境都有平安，与我接触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深深厚厚的平安。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就是这么伟大，你的全能统管万有。今天我把我这个小小的心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管它。主，不再是疫情掌控我，是你创造宇宙万物，也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神，你来掌管我。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更深的经历到你的真实。没有人能不爱上你，没有人能不爱上你。救我们从乱七八糟那些复杂的东西里面出来，让我们单单的归向你，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里面发现好的无比。是的，好的无比。当我们藏在你里面的时候，真的是好的无比，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充满平安，充满安息，没有扰乱，没有恐惧。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除了在你的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地方那么让我们舒服，那么让我们充满了能力，随时可以给出去。主，你是我们一切的源头。今天我们再一次求你，我们再一次邀请你登上我心的宝座， 我把那个地方留给你，唯有你，唯有你，甚至于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最好的闺蜜，不是那些金钱股票那些投资，不是我的工作。主啊，我把那个留给你，我邀请你来再次登上我新的宝座。我们一起来唱，
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让我对你忠贞专一，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完全
主，谢谢主。我们无论去到多远，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位神欢迎我们回家。谢谢主，谢谢主。
主，我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搭上我心的宝座。
在你的面前都不想要离开，耶稣，谢谢你的丰富，谢谢你的包容，谢谢你很久的忍耐。主啊，我们爱你，愿你的同在笼罩在我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家里。主啊，常常呼叫我们的灵，唤醒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到你的面前，就像回家一样。主，本来我们就是被你生的，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有真正的安息，可以有真实的平安。谢谢耶稣， 谢谢你永远张开手臂欢迎我们，谢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聚会虽然停在这里，但是以马内利的神就在我们旁边，他离我们每一个人一点都不远。当我们的心转向他的时候，他就在。让我们常常停留在他的面前，即使外面仍然要做我们所有的责任，但是里面的我一转向他，他就在那里，而且他是那一位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平安健康，靠近那一位源头。阿们。